常见的疑惑的事儿和这个和诸般的义，教会中常见的疑惑的事儿。什么叫疑惑的事儿呢？教会里有好多事儿，又这么的也对，那么的也对，这就小事小非的问题，不是大是大非问题。虽然小事小非解决不好，也有起到大是大非破坏作用。就像我说那个吃药打针对还是祷告对，祷告也对，吃药打针也对，开刀也对，那就看根据具体情况。哎，第一个我们常见的大概有二十来个小问题。第一个叫女人蒙头，女人蒙头，这在教会中现在也是个大题。临前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到十六节，临前三章也十一章三到十六节，那里提到女人要蒙头，是在这一章这一节里有这么一段的教导，女人要蒙头。蒙头这个原文这个字是个盖头的意思，就是把头盖上。那么我们知道长头发，一个人长头发也就把头盖上了。那么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提出这个蒙头呢？它有个背景。那么所有保罗书信里头没，新约里头没有在第二个地方提过的蒙头，唯独哥林多教会提出蒙头，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真理。如果是绝对的真理，其他教会也应该有这方面的教导，没有，唯独哥林多。为什么？因为跟了哥林多教会有特殊的背景。哥林多教会是繁华的大城市，是个繁华大城市，中东那在习俗，女人外出的时候都要蒙头，表明什么？这种女人是个良家妇女。唯有那妓女呢，她在街上走路不蒙头，啊，她不妓女不蒙头，不规矩的女子不蒙头。那么教会里头有了信主的姊妹，本来是蒙头，本来是按照社会的习俗蒙头，他进入教会里了，那么弟兄彼此讲爱，彼此相爱，这个平等了，他就该蒙头，他进入教会里就不蒙头了。不蒙头了，在教会里头不知道自个儿的地位，就出头露面，这个老出头露面，这个混乱。所以根据这个，保罗针对这个现象，不蒙头了，是不但外表不蒙了，心里头也不蒙了，就乱了套了，和弟兄们平起平坐，就这么混乱起来了。所以针对这个，保罗就告诉你们还要蒙头，就是你们原来没信主以前都知道女人要蒙头，你今天进到教会里头你还要蒙头，实际上是针对什么？你的心里头要明白你的次序，神造男先造男后造女，你还应该这样，不可以在教会里混乱，是这个意思。蒙头是外在的，内心是告诉他们知道自己的内心里的顺服权柄应该这样，不是说一定得盖头。况且说头发本身，女人都蒙长头，长头发本身也是个盖头。贵在你知道姊妹们明白次序，弟兄在先，姊妹在后，这个理儿到哪儿你也是否定不了的。姊妹们不服气也不行，神造人就是造亚当后造的夏娃，但愿这点心里不要不服气。你要知道我们是次序问题，不是高低大小的问题，就跟俩人走路一样，两个人进门准有一个先进一个后进的嘛，不能俩人并伴一块挤在门缝里一块进了嘛，是个次序问题，不是高低大小尊不尊的问题。为什么？这是蒙头的真理，蒙是蒙在心里头，知道次序，姊妹们在弟兄们姊妹们场合不要出头露面， 不要在那儿叽叽喳喳的显示自己，随便乱说乱动，不要这样，要安静，要顺服。基督徒聚会处就特别强调蒙头，所以外号叫小群。各位，你也能看出哪个人来了讲这个蒙头，讲蒙头，你不要问他是基督徒聚会处的。那就是我们讲教会的时候，到了地方教会，这个蒙头这个教会就是基督徒聚会处，他们第一个说他们的教会是嫡系的，是正统的，别的教会都不是教会，他是教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们蒙头，女人不讲道，女人不讲道，这是基督徒聚会处的几大特点。另外，到哪儿都搞地方教会，唯独他是地方教会的代表，别的教会都不是教会。过去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伤心的事，这件事情我们大概这么一说就行了。那么我们今天姊妹们都不蒙头，那么我们对这个蒙头的人怎么看法呢？这是不异端呢？不蒙头，不蒙头是不是异端？大家在大点声说，异端不异端？不是的，涉及到救恩的要道没有？没有，只是说姊妹啊，把头蒙上更能蒙福，更蒙神赐福，是不是这样？那么你反过来，今天姊妹们，你没蒙头，你蒙了福了没有？是不是这很清楚的道理吗？那么我们这个不要大是大非、竭力争辩，只能说你这么领受，那你就那么领受去，你就把头蒙上。我的领受不需要再扣上一个帽，那么我们也照样，我们心里明白，蒙上头就对了。这是贵在内心的顺服，不在乎外表的表现。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地方，三个弟兄和一个姊妹，四个人在一起跪下祷告。那么当中那个姊妹，我们都跪在家里，是2-3-9天阳灰地，我们都跪在地下，磕膝盖都凉不丁丁的，就等他。等他干什么？他到里头房间拉抽屉，唰啦唰啦唰啦唰啦。我说干什么呢？找了半天来了，好不容易来了，跪到我旁边，他找下一个小帽扣上了，我就看见了。我说找帽子去了啊，好，很好。因为啥？我尊重你，你的领受是我要跟弟兄在一起的时候，我要知道我的次序，我不要平起平坐。好，我说我尊重你的信仰，你有这个尊重神，你尊重神，我就尊重你。好，一点隔阂没有，我们照样祷告。第二天我们还祷告，又跪下了，他又没了，嘁啦嚓啦又找抽屉，结果连昨天的帽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找不到帽了。后来怎么样？找回一个小手绢来了，就是小孩那手绢，这小手绢四角的，把这小手绢顶在脑袋上了。我旁边一看，昨天那帽没了，今天换了个手绢啊，总是意思说啊，我脑袋上总是有个布，我蒙了。我也好，我说你也好，好好姊妹，你尊重神，我尊重你。问题在这儿了，在这点上好像挺顺服，他俩跟夫妻吵架的时候他最厉害了，把他丈夫气的都到外边去逃难去。我们都知道那个丈夫一来，我们知道怎么了，家里都又出事了吧。我们俩又吵架了，他就把我赶出来了。怎么？那么这个时候你吵架的时候为啥不蒙头？表面看起来挺虔诚，一倒跪下弄块布，那管什么用这个啊？是不是？所以不在外表，在乎精义。要不要蒙头？不需要，姊妹们，不需要。你问我不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来这么一位是基督徒聚会处的，他来了扣个帽，我也尊重你。但是你不要在我们当中讲这个蒙头事，别讲。 你自个儿蒙的就算了，你蒙双层的，你戴个大皮帽子，我们也不反对你，但是你别带我们散布这个东西来，我们对着你的态度就这个态度，所以我们对这个就是要心胸宽大一点，不要什么因为这个闹意见纷争。第二个小问题，女人可以讲道不可以讲道？基督徒聚会处是不许女人讲道。根据圣经是林前十四章三十四到三十三节，那里说到会中父子姊妹们要会中闭口不言，不准说话，闭口不言。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不许瞎管男人。所以有的基督徒聚会处啊，那里姊妹们是不能上讲台的，不能上讲台的，因为就根据这个圣经不许女人讲道。我们圣经有个新译本，现在我们手里拿着叫和合本，还有个最新，这些是这些年来翻译个本叫新译本，新译本是直接从原文圣经翻过来的，我们的和合本是从英文圣经翻过来的啊，有吗？就这个本叫新译本，新译本我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都一人得到一本。这用什么？这本圣经是从希腊文希伯来文直接翻回来，懂不懂啊？我们现在手里拿的和合本是从英文，人家从原文翻成英文，从英文就翻成我们，中间倒了一把手，说有的词儿翻的是应该说是很好的，但是个别的地方就有点词不达意。将来看看弟兄，这本书现在有的人不多，有的人不多，现在大家留意叫新译本，新译本啊。这本圣经上这么翻，不许女人教训男人，训斥男人，是这样，这些话是翻的，就比不许女人讲道，是不是？那个是不许女人讲道，这个新译本翻的不许女人教训男人，瞎管男人，那意思说女人不要训斥男人，教训男人，不要这样，这个是圣经是这个意思。那么反过来说，说到这儿了，那么你男人就应该训斥女人吗？训斥这俩字不好听的，什么教训人、训斥人，你男人应该训斥女人吗？你也怎么样，凡是应该按照圣经的道理劝导你的姊妹，劝导你女人，引导她，不是你训斥她、挖苦她。有一位老姊妹，好几个儿子，各个儿子都生男孩，唯独有一个媳妇生了女孩。这位老姊妹就你看看，这个做法就叫挖苦，就叫训斥，跟那个生女孩这个小媳妇就说了，你呀，你也不是缺了几辈得了，我们祖祖辈辈都生男孩，唯独你这生女孩，你缺了什么得了你？这就叫训斥，这就叫挖苦人。这还是个老姊妹，这么做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不管弟兄劝姊妹，弟兄劝姊妹，姊妹劝弟兄，应该说这种刺耳教训人的这种训斥人的话吗？都不应该，都不应该。好，第三点，关于地方教会，我们在前边讲到教会的时候已经分享过了，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不再多重复了。主要补充一点点呢，就是教会是合一的，教会的本质是合一的。因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个说得清清楚楚，教会有七个一，都是一个一，一信一主一神一喜一体一这个一灵， 这个一个信啊，这个一个望都是一，我们领受的是一个生命，所以教会从本质来说就是应该是一，它就不是二。所以在教会里头要有什么，它有不合一的地方，有纷争的地方，这不是，绝不是圣经的教导。你再有多大的理由，你不是圣经的教导。主耶稣在离开世界，最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代祷的时候还说到，求父保守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合而为一件事是我们教会信徒同工之间必须要遵守的原则。你没有理由来个二。那么我们就实际上究其原因来说，为什么是一我们非常有二，有两股劲儿分的不能合在一起，这是人为的问题，属于你人的问题，这不是神的问题，是属于你人的问题。另外，合一合一不等于联合，一个人要联合在一起，你比如说啊，你把一个人搁到我旁边，我们俩坐在一条板凳上，这叫联合，我们俩不合一，我想我的，他想他的，我还恨他，他还恨我呢，我们俩坐在一条板凳上只是联合，是不合一。那你像我来说，和我姊妹来说，我们年轻的一帮人，现在在国外的，在美国的好多人，虽然我们地球那边，地球这边离那上多少万里，但是我们的灵还是合一的。其实我们联合了吗？不可能联合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灵是合一的，这叫真正合理。合一的意思是真理上合一，生命上合一，不是外在的联合都得捏在一块儿去，捏在一起外表是联合了，里边不合一仍然是不叫合一。所以我有个公式，世界上的数学都是一加一等于二，我有个算数的公式，这是在学校里连大学生都没学过的，一加一不等于一，不，一加一不等于二，这个公式没法证明，也向来都是小学生都知道一加一，一加一等几呀？啊？他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就有世界上有个怪事儿，一加一等一，啥？就是教会肢体的合一。另外说这一加一百还等一，那就是教会这个特殊的这个奥秘，就是个奥秘。因为我们生命合一，它都是个一，没有理由不合一。不合一，人为的东西，你自个儿检查去，总是某一方你有问题儿，你有问题。往我们还打着问题，还是为了神，这个问题还是为了神，还有崇高的这个口号，我为神。其实你想想你自己，好多时候你是假冒，不是真为神，真为神没有不合一的，没有不放下自己的。好了，地方教会我们就说要合一不合一，而且圣经教导我们合一的问题不是等待的，要竭力的追求，要付代价的，要付上代价去求这个合一。我简单说两句，有一次有一个地方母亲一个老母亲三个儿子里有两个儿子都在服侍神，专职传道。他的大儿子写信在这个请我去讲道，他的信刚收到，我还没来得及祷告呢，更没答应他去不去呢，他母亲来了封信，追了一封信。这封信的要点大概这样啊，我听说你又来讲道，我知道你是主张灾难前被提的，那明明灾难后嘛，你怎么说灾难前呢？
你要再来讲灾难前，我就带着几个人不听你讲道。信的内容大字大字如此，口气非常生硬。完了，你说我去不去了？我不去了。我因为啥？你们母子关系都没搞好关系，你儿子请我，你来这个，那么大家判断判断，你说这个事儿谁对谁不对？老姊妹不对还是我不对啊？你从哪方面说？我一个没答应你去，另外你儿子请我去，你也还不知道我讲什么题，我连去我都没告诉你去不去，你来个下马威。我告诉你，你再讲灾难前，我带几个人就罢听，不听你讲道。你不听就不听嘛，那讲道非得你听不可吗？那么不管咋说，心灵里头有了隔阂了。有隔阂算谁不对呀？是他不对是我不对呀？我得罪了你了吗？肯定是他不对了，他不对了，你我得一再祷告。那一阵子我有三个不合意，三件事。一祷告是个阴影，在心灵里头是一个影子，懂不懂啊？说主啊，这个东西虽然不怨我，也得把它对付了，把它对付了，让里头存着无愧的良心。不要一祷告有个影，不要一个祷告有个影，这个东西都不要，亏损。这就如同得了肝炎了，得了肺结核了，耗费灵力，消耗灵力，懂吗？祷主啊，要对付，要对付。我们离得几千里的，怎么对付？啊，感谢主，有这个存心，主啊，要有机会对付，要对付。要按理说，怎么？这个有一次从外地路过他那地方，我还得买的卧铺票，一半卧铺都不睡了，特意下车到他那儿去。一进门，一看他我来，我他老母亲看我来了。儿子不在家，第一句话我跟你说，姊妹，我是来求合一来了。一说这个，姊妹脸就红了。弟兄啊，饶恕我，我脾气不好。我说姊妹，不是脾气好不好，我领受的灾难前，你领受灾难后，那么你也等候耶稣来，我也等耶稣来。我不是异端，你也不是邪说，那么你就等你的灾难，灾难完了主再来，你就好好等着。那我是主张灾难前被提呀、啊，但是咱俩都是等着相信主被提，所以咱俩都不异端，都不邪说。这是弟兄啊，你饶恕我，饶恕我。他谦卑下来了。这就叫主动竭力追求合一。按理说我得罪他了吗？你没得罪他，毕竟留了隔阂了，还得我主动，我主动去找他。这就叫竭力追求圣灵所赐合一，要为此要付代价的。谢谢天父。这么一对付，后来他儿子还是请我讲，我讲的但以理书，讲了但以理书，连这个老母亲坐在头一排上认真做笔记，千千杯杯做笔记。讲但以理的时候，当然就讲到主被提了，灾难前灾难后的，人家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听，谦卑下来了，也就得我们就得了一位姊妹，得着他了。你好不好？心里头特别的那个影儿就没了，那个影儿就没了。所以当你什么时候发现里头还有个隔阂的东西，赶快处理，赶快处理，赶快处理。尤其你本身不对，更得主动找人解决。你就是你百分之对，你也应该为他的良心的缘故负责任。你这里平安无事了，人那里头他得罪你了，他拉不下脸皮来，他在那受责备难受的，你为他的良心，你也应该主动的让他从那里解放出来，不要老陷在那个控告的状态。你不是应该这样吗？这叫爱弟兄。好了，这一说昨天我现在没谈呼喊派。呼喊派最近好像动静也不是太大了。呼喊派，我们叫呼喊派， 呼喊派就是，哎，我昨天多少提了点，是不是？一句话，呼号呼号呼号，是吧？要喊，为什么喊？这个头叫李长寿，已经死了。李长寿再看是弥陀生的下边的第三把手的童工，李长寿。所以李长寿的老根是这个聚会处的，懂不懂？后来发展发展，一解放到他就跑到国外去了，越发展越不像样子，就成立了一派叫呼喊派。呼喊派，呼喊派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上，信徒们祷告就不祷告奉耶稣的名，奉李奉长寿主的名，奉他的名祷告。他为什么叫呼喊派？他有个说法，都是引证圣经，说主小我大，主小我大。为什么主小呢？这就把主耶稣给什么贬低了，是不是一段？主小我大，我比主大。因为啥？也根据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你们要吃人子肉喝人子血就有生命，不吃过肉不喝过血就没生命。他说了，那么我们把耶稣的肉都吃，你说我谁大？是我大还主大？所以我把他肉都吃了。你看看，根据这节圣经，他主小我大。为什么呼喊？他要主张号召大家呼喊，因为围绕耶利哥的时候喊了七天，一喊最后呼，这一下子墙就倒了。还有怎么样呢？约拿在肚里头，在鱼肚里头，他不悔改不传道，那么结果后来他悔改认罪了，到尼尼微传道，也是那么一呼喊。所以他们的根据，这个灵要想复兴的话，得要呼喊，要呼喊，继续回来。像我今天这儿讲到，弟兄姐妹们，阿门阿门。我们讲第三段，阿门阿门。这个女人不可以蒙头，女人不必蒙头，阿门阿门。他们聚会是一直这个气氛，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是这么喊了半天，得什么益处？我还那句话，多出点汗，回家吃，多吃半个蒸馍，胃口好的多吃两个，胃口不好的多吃半个，没有别的益处。问你生命得到什么益处了？得到什么滋润？得到什么供应了？保证你没有，你都活在外边，在外边，外边是找神去，呼啪呼啪，这叫从外边找神的。拜你的神在外边拜，你不知道用心灵诚实去拜神，好吧？至于说我们今天上堂课把圣灵充满的问题我们都讲过了，对圣灵的认识，圣灵是啥？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一个位格的神，第三位圣灵他是有位格的神。既然圣灵有位格的神，圣灵就会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有情感。所以圣灵本身他自己有独立的思想、意志、感情。大家记得不记得，像《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圣灵那个圣记载说，圣灵说要为我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所差遣他们做的工，是不是圣灵说？既然圣灵说为我派巴拿巴和保罗，那么圣灵他自己是不是有个独立的位格？对吧？像这个事情，圣经是有多处有这条教导的，圣灵是一个独一的位第三个位格的神。但是他们三位，还是那句话，三位三个位格是一个真体，不是有三位神，也不是各散三分之一，他们分了家了，一人占三分之一，不是的，是一个神三个位格。这件事我们在今天人间不能完全彻底的明白，这是一个奥秘，只大体你知道，就三个位格的神，是三个位格都是神，他们是一位神，有三个位格。这圣灵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关系太密切了， 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没有离开圣灵，因为圣灵和水重生我们。第一步，圣灵重生我们，再往说比这更早一步，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怎么样，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又不感动你，你才不承认你是个罪人呢。谁自个儿从懊悔痛哭，我是罪人，我坏透了，你那件事不是由得你呀、是圣灵特殊在你的恩典上让你光照受提醒，圣灵来了为罪为义，叫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信了，你重生了，靠圣灵。那进而步，我们的生命长大也靠圣灵的养育。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是靠圣灵，靠圣灵得的生命，也靠圣灵去行事为人，时刻顺从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引导。也就是说，我们有生命的人，我们心里头多了一个当家人，我们里头有个当家人，这个当家人是太配当我们的家了，他是那么样的慈爱，是那么的谦卑柔和温柔圣洁怜悯，这个圣灵在我们里边和我们关系太密切了。他会责备你，他会引导你，他会教训你，这个禁止你，不许你这么做啊，等等的禁止引导啊，让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圣灵还帮助我们祷告，不是我送给大家罗马书8:26吗？况且我们的软弱怎么样，我们不会祷告，你也是别忘了求圣灵帮助吗？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圣灵帮助我们读经，圣灵帮助我们行事为人，是不是？我们的一生之中有个大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摆能力出于神不出于我们，我们最美不劲儿的就是我们心里头有个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边，他是我们的保惠师，又是我们的中保，又是我们的训诲师。你要说话办事，你违背了里边的那个领导，你里头难受，你里头不安，一直等你再认的悔改恢复原状，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到今天为止你里边有个人管你没有啊？你里头有没有个人管你呀？我为你感谢神，你还知道人管你，就怕没人管你。要没人管你，我们真就变成孤儿了。我感谢天父，有人管着吧，有人管着。